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要借着你的话对我们说话，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明灯，指引我们当走的路，也当行的事。我们都把这件事情恭敬仰望，但愿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同时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讲的还有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题目是你在这里做什么。在我的引言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那就是每当我跟新朋友或者是慕道友在谈道的时候，我一定问三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第一个问题，你是谁？第二，你在做什么？第三，你要往哪里去？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要往哪里去？如果你明白这三个问题，那你就有盼望了，是不是？我因为其实这三个问题所要思考的是这些的这个领域，这些的范围，让我们了解人生到底它有什么意义。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要往哪里去？其实不单单要问新朋友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同时也要问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更加要深入的思考这三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四世纪里面第十八章竟然也以同样的方式来问我们啊。他问我们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他又问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三个问题，你在这里有什么？我们等一下一一来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二观念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就是信徒接济师的观念。大家都已经听过这个观念吧？信徒接济师，其实这个观念是马丁路德在他改教时期所说的。这个观念他提出，信徒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基本上是受洗礼而进入教会，我们不是受按例礼而进入教会。大家来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是受洗嘛，受洗蒙恩，然后你就做祭司，你不是被按例做祭司的。只有牧师传道或者是主教才是被按例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受洗进入教会做祭司的。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管是牧师传道或者是平信徒也好，或者是君尊的君王，或者是主教，或者是你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这一些都不重要。你的职场到底你做些什么，或者是你拥有什么岗位，基本上这些你在上帝的眼光来看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重要。因为我们是蒙拣选做祭司的啊，这是马丁路德讲的这个观念。当然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这个信徒接济师竟然是到了十九世纪德国的近前派的这个圈子的里面的信徒他们才使用的。在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本身他也没有用过这个观念，没有用过这个词信徒接济师。但我们在想马丁路德的用意，就是不是要把所谓的这个祭司强加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我再说，他是认为我们要排除所谓的平信徒祭司，或者是我们圣职人员的祭司的这个隔膜或者分离，把它消除掉。消除掉，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同享一个共同的任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受洗进入教会，我们都同享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我们都是一起做祭司。那么一起什么？以祭司的身份来服侍人，以及以祭司的身份彼此服侍。 所以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信徒接祭司的时候，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和伟大的。为什么？因为他背后的那个理念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所以我是祭司。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拥有上帝儿子的名分。耶稣基督是君王，我们是王族的臣民，多伟大。我讲我想的都觉得伟大，不懂大家觉得怎么样？每一次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哎，我是一个王族的后代，哎，了不起啊，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应该挺胸做人？当你难过当你被爱的时候，你想我是上帝的儿子的后世，我是君王的后代，我是什么王族的身份。因此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应该什么带着这个身份去传扬那位救主以及做君王的耶稣基督的圣灵。这两个观念怎么样会跟我的主题连在一起呢？我们来看看一下，是不是我尝试把这两个观念放在我今天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的里面。第一个，谁带你到这里来？谁把你带到这里来？这个问题是但支派，哦，这个但的支派就是以色列总共有十二个支派，但是其中的一个支派，这个但支派他们从索拉和以陶失的时候，他们就派遣他们家族中的五个勇士来到米迦的家里的时候，但是他在那边家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个年轻的祭司的口音，哎，嘎吉南啊，讲的是竟然是嘎吉南的话啊，我让你嘎吉南，哦，供那个嘎吉南，哎，这个是海南人，嚯，海南人是啊，海南人是好办的，潮州人也不错，潮州人的嘎吉南，哦，我听到哎，自己人，我就问他说，哎，是谁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是谁把你带到这里来的？哦，这是我们所要看的。在我们还没有听这个青年的利未人回答这个但支派之前，我们要先问一个比较更加基本的问题，那是什么？是谁把但支派带到以法莲地去的？对吗？我们要问这个以法莲人为什么要跑到但支派为什么要跑到以法莲这个地方去呢？这个是 fundamental，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想，这个但支派不是拈阄啊，大家知道拈阄啊，拈阄就是抽签的意思，他们抽到了他们自己原来的这个地方，他们已经抽到了这个地方，但是他干嘛跑到米迦的家里面这个地方来呢？原来他们所抽中的这个地方，他们要攻打这个地方，但是那里的非利士人非常的强大，他们打不下，打不下他们，结果怎么样？他们就被打压，被打压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就想要搬迁，整个族竟然想要搬迁到别的地方去，哦，这是大件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大件事。为什么呢？这个是他们所抽中的签，他们必须按照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什么安家立业。他们竟然违背了这个约，跑到别的地方去，放弃了他们所抽中的这个地约。我想如果他问到的不是这个年轻人啊，而是问到老摩西，大家啊，如果问到摩西，摩西说你们这些睡宅啊，不是，你们这些人啊，竟然怎么样，不是叫你们不能够挪移你祖宗的地，为什么你们啊跑到这里边，不是你们不是抽中的吗？啊，就会责备他们。如果他们问的是耶稣亚啊，那更惨。耶稣亚说十二个支派在我面前抽签抽了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不在，你们就乱来了，这也会被骂的。如果他们问到的是加勒的话，大家知道加勒是谁啊？加勒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你想我在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够为上帝征战，而且我打下了是非色利人最大的一个民族，那个亚纳族是最恐怖的，我都把他们打下来，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样懦弱？没有用。 哦，所以我们看到最关键的问题在哪？最关键的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十八章第一节，大家看看一下，十八章第一节那里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以色列人竟然中他们当中没有王，意思是他们不把上帝当作是他们的王，他们要做自己的王啊，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王哦。所以圣灵在这里给我们提的两次，一次是十七章第六节讲以色列人没有王，十八章第二次再一次重复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他们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上帝立法的律法，他们也怎么样不接受上帝对他们的管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但支派他们不要跟着上帝一起去打仗，结果呢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得了那个所谓抽中的那块地。最大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他们没有把以色列人当作是王。如果我们看十八章，我们有记得是在十七章前面的时候有记载这个米迦的故事。哦，米迦这个人，米迦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为什么呢？他偷了他母亲的钱，他偷了他母亲的钱。十七章讲他偷了他的钱，所以他母亲的钱不见了，他母亲就咒诅这个人，不懂是哪一个人竟然偷了我的钱，难掩他全家死光光。比如是讲哦，他的就是咒诅他。那米迦在旁边听到，哎呦，这样咒诅他，要再怕这个咒诅临到我身上，他就跟母亲说啊，母亲是我偷了这个钱。他的母亲说，哎呀，钱找回来的。母亲就说，为了要报答答谢神恩，竟然造了一个偶像。然后就把这个偶像给了他的儿子米迦，米迦就成了一个庙祝，竟然成了一个庙祝。他在那个时候他有了那个偶像，他就立他自己的儿子做祭司，竟然犯了耶罗伯安所犯的大罪，就是把什么，就是把偶像立在但支派但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这个伯特利的地方，使到以色列人现在拜偶像的这个罪的里面，同时呢立了不是立位人来做祭司，哎，这样是一个大罪来的，无法无天。当我们自己做王的时候，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如果我们再看，不单往前看十七章，我们往后看十九章的话，你就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发生，有一个立位人哦，他不但自己有了老婆，他还娶了一个妾。哦，就像牧师有了老婆，还娶一个小老婆啊，这样他竟然娶了一个小老婆，娶了这个小老婆之后，但是他的小老婆呢不安分守己，这行淫背叛他，然后而且跑到父家里面去，回到父家那里去。这个利未人也爱他的妾，结果他就跑到他的岳父的家里面去找这个妾。然后结果听了这个妾，听了他的妾，三个人就是跟他的仆人一起回到犹太地。哪里知道他们走到巴路的时候，又在以法莲山地啊，以法莲山地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又在这个地方，就是便雅悯人基比列的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在往上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过夜，他们就进入这个山地这个地区里面去过夜。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土匪一大堆，竟然把他的妾强暴致死。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都干这种坏事，强暴致死之后呢，哪里知道这个利未人心里一点也不会痛，就把他的妾切了十二段。天哪，哪有人这样的事情，切了十二块分给十二个支派。结果呢，十二个支派说，哎呀，我们在以色列当中竟然有犯了这样的可怕的罪，结果他们就把便雅悯支派给灭了。当然我们感谢主还有600人可以逃脱，结果便雅悯支派还可以存留。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竟然自家人自相残杀，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应验了这句话，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 当中没有王。所以但支派为什么到以法莲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不安分，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因此沦落到要举家搬迁。那我们回到这个但支派问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利未人啊，问他谁带你到这里来？大家知道这个利未人怎么回答吗？刚才我们的姐妹读的，你们有没有看一下？他回答什么？他回答这个问题吗？谁带你到这里来？这个利未人没有回答，他回答不出来，他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不知道谁带他来这里，因为不是上帝把他带来的，他是祭司，不是上帝把他带来的，是他自己来的，他自己来的，他不理会上帝，哦，他跟但支派的人是一样的，他自己做自己的王，任意而行，所以即使是祭司，身为利未人也是如此，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呢？他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啊。我讲但支派的这个问题呢，谁把你带到这里来？主要讲的是你的身份是谁，你是谁，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把你带到这里来？其实问你，你到底是谁啊？那天师母跟我分享，他说他去有一天他去上班，去大巴士的时候，大巴士的时候他就上了一个这辆巴士，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空位，那个是一个老人的空，老人坐在周围，大家知道吗？有我们的巴士有乐龄人士坐在周围，那结果呢，他就想要去坐，因为有一个空位嘛。但是他要进去坐的时候，有一个阿哥，应该比我大一点点的了啊，应该比我老一点点的啊，他就坐在外面那个位置。都师母说我要进去坐，他说不可以，这是老人的座位。然后师母说我要进去坐，不可以，这是老人的座位。我进来他是非常的倔强哦，他不让师母进去。师母又讲说我要坐那个位，哇，这样两人僵持了一下子啊，没变啊，他没变，他就让了一个位让师母坐进去。师母坐进去的时候，他还是念念碎，这个是老人的座位，这个是老人的座位啊，这是乐龄人士的座位，意思告诉你你不应该坐这个位置。师母真的受不了，就拿那个牌子出来，我也是老人，他有老人卡嘛，我也是老人。结果呢，这个人呢就静掉了，他就还静掉，他静掉了之后下一个站他马上下车。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人竟然是这样的坚持，这个位是老人坐的，你不应该坐。但感谢主啊，师母看起来很年轻啊，没有这么老啊。如果我去坐，他肯定让我坐。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师母竟然也坚持要坐这个位，因为我是老人。哎，我就说，嘿，我们如果懂我们的身份，那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是老人，你就不可以坐这个位。但是如果我是老人，我一定要坐这个位啊！这个是好的事情哦，这个是我们讲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事情。我们讲说，哎，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是谁把你带到这里来？它的重点是讲到是你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这个就回答我刚才所讲的第一个观念，引言中的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你从哪里来？那个犹那个青年的利未人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我是利未人，我是从犹大的伯利恒的这个地方来的。同样的，当我们自己也回答了这个但支派所问的问题，谁带你到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要问大家，谁带你到这里来？哎，谁把你带到教会来？是谁？你还记得那个人吗？可能忘记了他了，现在把他记起来，要为他来感谢上帝，因为是他把你带来这个地方。但是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走进来，那也是要感谢上帝。那我们感到感谢上帝，因为有人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以致我们在这里能够认识上帝，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我想，不单单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你 谁把你带到这里来？我们要把它延伸，这里不单延伸到从教会一直延伸到什么？这个世上，是谁把你带到这个世上来？有没有问这个问题？是谁把你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是谁？哦，是我爸爸妈妈，当然肯定是了、哦、如果我偶然出现，那是肯定了大件事情哦。我不是偶然是出现，是我的爸爸妈妈可能把我生出来，把我带来这个世上。但是是你爸爸妈妈把你带来这个世上的吗？因为我们要问，你爸爸妈妈是谁把他带来这个世上？那就要问你，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把他带来这个世上？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上帝把我们带来这个世上，既然是上帝把我们带来这个世上，我们就要问，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做些什么？我们是什么身份？这个利未人是利未身份，他是祭司的身份，就回答了我刚才我第二个观念，我们众人都是祭司，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先了解第一个问题，是谁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来？但是当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我们思考一下，是谁把我带来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想得通这个问题，那是件好事。第二个就是你在这里做些什么？第一个问题，那个年轻人他答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谁把他带来这里，因为他是他自己来的，他就避开，他直接的回答第二个问题，他说是米迦如此这般的对待我，过后呢他雇了我，我就在这里做祭司。若我们知道祭司的职分，我们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厚无廉耻的回答了这个但支派的问题，他竟然告诉我们说是什么？米迦请我，就是雇用我，聘请我来做他的祭司。大家都知道，祭司在旧约的时代是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一个职分，不是被人雇的，不是被人雇的，你不可以雇一个人来做祭司。而且呢，你在那里做祭司的时候，你不可以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主持祭司的仪式，不可以的。你一定要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会幕里面，或者是上帝所指派的这个诚意的里面来履行这个责任，你不可以随便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他好像是在做上帝的工作，但是却不是上帝要他所做的。他把上帝的这种敬拜变成是一种宗教，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为我这个制作偶像，你也不可以拜这个偶像，你也不可以妄称我的名。这个祭司，年轻的祭司，他什么都干了，上帝说的不可以做的，他全部都做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讲说这个祭司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是江湖郎中，我们或者是说他是出来混的，或者我们就叫他的名字叫做神棍啊。很多牧师也是神棍啊，不是，我们牧师绝对不是神棍。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话，牧师就变成神棍了，这只是按照宗教的律法来行事的时候，却不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事，他不是神棍吗？他是出来混的。大家来看看一下，当这个但支派的人请问他说，上帝说他知道他是祭司，就问他说，哎，到底我们的路通不通啊？我们想要去全家搬到那个整个住搬到那个地方去，可以不可以？哇，你看这个祭司怎么回答？他马上就回答说，哦，你们平安的去吧，你们的道路是亨通的，是蒙上帝悦纳的。而根本是在讨好人嘛，对吗？看到这样子就讨好人，看到什么人，看人脸色讲话。我们看到上帝没有叫他发言，他自己发言哦。若我们理解以上但支派跟这个年轻人的对话的时候，我们了解基本上这两人呢，这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明知故犯。但支派的人其实他们的地业不在这里，是在他们所抽的签，他们不要在那里，所以他们要想换一个地方，是假假来问上帝，哎，这个路通不通？ 这个祭司也是假假做祭司的，因为上帝也没有按照没有叫他来说这些话，他是自讲自己的话，所以他提供的是人所爱听的，是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任务。多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来说问牧师或者是问上帝，上帝啊，这份工作这个事情啊，这个婚姻可以不可以啊？其实在你的心里面，你根本已经违背了上帝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假借做宗教的名义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可以吗？太假了吧，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已经做了违背上帝的事情，这个工作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你还说哎，上帝这条路通不通？那不是这样嘛。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心中没有上帝做我们的王，我们马上就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堕落到一个属于宗教的一个境况，表面上是很敬虔，但是内地里面我们是远离上帝的，这是非常的糟糕。可能大家说哎呀，牧师，我不是祭司，我不是那个年轻人这件事情不关我的事情。但是大家记得我在引言那边告诉大家，第二个观念是信徒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你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不能够说哎，组织崇拜只是牧师的工作，牧师在这里讲道，不是，大家在下面听到也有你们应当尽的本分，你们不能够来到这里只是做礼拜，我们进来在这里混了牧师讲这句话重了一点点，我们不是来这里混的吧，或者是我们来这边查查一点所谓的宗教的胭脂水粉啊，涂一下口红画一下画，可以看了，不然没有化妆是见不得人的，是不是这样？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所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不能够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我们 一道的护身符，有了他就有一点点的平安，不是这样的。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节的这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指出了牧师的呼召的使命。我们不是被教会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不是被教会雇的，我固然是拿教会的薪水，但是我的老板是上帝，所以我更加不可以轻慢我的职分，这是我自己清楚知道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另外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是祭司，所以你们也不能够忽视上帝在这里所给予你们的职分，以致我们白占土地不为主借国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圣徒都是金尊的祭司，我们担负了传福音和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这个使命。我想我们要防止传道牧师把他的工作商业化，对吧？所以传道人我们都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工作把它商业化了。我们要防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忘了我们自己的职分，我们是祭司，我们必须在爱的这个事情上能够彼此包容，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是一起共同的来建立一个共同的这个任务，就是大家都是祭司，一起以祭司的身份服侍人以及彼此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一下，我们在10月28号大家报名了没有？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不是我结婚的日子，不是啊。10月28号是职场宣教的一个座谈会，你报名了没有？按照路德的观念，所有的信徒都是呼召做祭司的，我们在这个职场上，我们就是带着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分，在这里为主做宣教。我想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担负了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要在职场上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另外，我们如果是祭司，我们的家庭成员 也就是小祭司嘛，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也就是祭司，所以呢，我们理当用我们全家一同来服侍主，而不能够掉把任何一个人漏掉，对吧？因为你是祭司，我的孩子也是祭司，所以我们都一起应该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或者是按照上帝的意思走向宣教。今年我看到很多的家庭一起去宣教，这是令人感动的事情，这是要感谢主的。那么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家庭日，如果可能的话请大家留下来，如果你没有订饭的话，牧师那包给你。我请大家留下来，不单单要听一个可能我们不太能够不是我们的年代要听的，我们要了解整个新加坡的教育，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但是呢，我们是以一个大的家庭来面对这件事情，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为什么要来教会？而当你又是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做？最后你在这里有什么？这是这些但支派的人，他不单单想要知道这个青年祭司在做什么啊，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谁把你带来？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过后他竟然问了一个问题，很可怕，这个问题是你在这里有什么？我在想，想不通这个问题，到底他问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里有什么？我在想，为什么你可以问我们这个问题呢？我除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还可以情有可言，但再问一个问题，你在这里有什么的意思是说你有什么油水我可以捞的的意思是大概是这样，我可以捞一些油水。结果真的他们是基于这个什么米迦的家里面的东西。过后如果大家看下面往十八章往下看的时候，结果呢最后呢这些但支派的人带了600人来到米迦的家，他们都拿着兵器在外面等着，结果呢他就把米迦的家的神像雕刻像什么东西啊全部搬走，包括他的祭司也把他拉掉。我们看到但支派的人竟然做了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们竟然去抢神。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观念？抢神啊，神是可以抢的吗？把神抢过来，把他的神像抢过来，那我们全部的支派，这个但支派去到别的到那边去敬拜，把神抢过来。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像这样利用神，以为神可以利用，可以把他抢过来，我们就在那边为他祷告就一起敬拜他，我们就得福，基本上是完全的违背上帝的心意。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当这个但支派问他说你在这里有什么的时候呢，他说我在这里是被雇的啦，所以应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一份不错的薪水，还有给我住的地方太好了他这里才有的是这些。但是呢，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他不单他不为做他所拥有的得到满足，结果这些但支派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把人家的家里东西全部抢了，神像全部抢了，也把这个祭司抢了。他们问祭司这个问题，你要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族的祭司好？哇，这个问题不得了然后结果想想看不错啊，做一家的祭司，只是这个米迦嘛，有时候可能他亏待我，做一族的祭司我不得了啊，结果他就跟着他们走，这叫做跳槽或者我们又可以讲说，我们从小教会牧师从小教会教到跳到大教会来，不错的。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当我在准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我再看看其实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三个问题。他借着四世纪第十八章在这里问我们，我们在这里有什么？我们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大家问一下，我们有什么？你在这里有什么？有神像 有一个我们新加坡仅有的几架的这个广风琴，大家知道吗？全新加坡不超过五架，我们这边有一架，了不起，我们应该觉得值得骄傲的。哦，这里我们有林牧师为我祷告祝福，哎，不错，我在这里有什么？我们在这里有主，我们在这里有弟兄姐妹们一起团契，我们在这里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这里应该是不是应该有意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愿景？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有什么？我们再一次回答但支派所给予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有什么？我们有意向，有意向的说就是说我愿意在这里学习做一个基督徒，做主的门徒，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在这里是有意向的，我们的这五年的主题都是讲门徒，我们应该有这个意向。我们在这里有愿景，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我们的愿景是建立恩泽堂，成为一个荣耀的上帝敬畏真神的合一群体，人人以真情和真理敬拜上帝，以互爱和互助彰显主爱，以宣道和生命来扩展上帝的国度啊！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愿景。还有呢，我们这里有使命宣言是什么呢？恩泽堂是需要一个建立聚会服侍华语群体的教会。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信望爱合一，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有这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扩展出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但支派所问的这三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谁把你带来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有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教导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生命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晓得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祭司的身份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带到人的面前来，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在这里拥有什么？感谢上帝，因为你将教会赐给我们，将恩泽堂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学习成长，学习你的话。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你，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